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光明觉品》第十段，光照十方，寄诵第五首，看起。设法求法情无益，未修功德定满足，有五二相悉除灭，此人与佛为真见。在前面我们学习过这首偈前面的两句，功德这个名词，把佛菩萨从初发心到正道究竟结果所修学的法门，全部啊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可见的这个“功德”两个字不可思议。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的啊，因为世间许许多多人往往把功德跟福德了混淆在一起啊，以为福德了就是功德啊，最常见的，我们到一个寺院道场啊，很多地方看到有个箱子是叫人捐钱的，叫功德箱，这个名称就有问题了啊！我在这个道场捐助的钱多，功德就大；捐助的钱少，功德就小。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懂得佛法的人呢，那么这种箱子摆在那个地方，应该写呀，广众福田，这就对了，这修福的啊，那不是修功德，功德是你要真正自己用功夫啊，啊，用外财外力全都是修的福德啊，福德跟功德要辨别清楚，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都要靠功德啊，福德只能在六道里面呢享受福报啊。所以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啊，此事福不能救啊，这个事就是生死大事啊，生死轮回的大事，福没办法啊，功德才行，积功累德了能了生死出三界啊，福德不行，福德只是在三善道受报啊。我们念到这个地方呢，不能不提一提啊，希望大家对佛学名词要有正确的认识。所以这一句是讲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啊，乃至于成佛之后广度众生，都是属于功德啊，究竟圆满的功德。 第三句有五二相悉灭除，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注的原智，就是智慧圆满了。有无二相，怎么说习灭除呢？是不是这二相没有了呢？不是的，这个灭除是在有无二相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灭除了。这个二相在不在呢？在啊，二相不会灭的。二相不爱空性，空性不爱二相。清凉大师判华严无障碍的境界，这个境界就在现前了。理无碍，理是空啊，就是此地讲的无啊。四无碍，四是讲的有啊，理四无碍，理不碍四，四也不碍理啊，理四无碍，四四无碍啊，四跟四有没有障碍呢？没有啊。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理无碍啊，因为理不是四。大致上我们能同意，理是真的是无碍，四有碍啊，理四也有碍啊，四四是更有碍了啊。我们看到是这么一个现象的啊。为什么清凉大师讲没有障碍呢？没有障碍是华严经上说的。是真相，事实真相。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从妄想分别之中啊。所以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灭除了，无障碍的境界就现前了啊，确确实实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四四无碍达到空间等于零，时间等于零啊，空间没有距离了，华藏就是此地，此地也就是极乐啊，空间没有了啊，时间没有了啊，无量劫就是现前啊，无量劫之前，无量劫之后就是现在，所以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这是四事无碍啊，这不是理事无碍啊。这个是真解脱大自在呀！佛菩萨告诉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为什么搞得这么多障碍呢？这个障碍通通是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发生的，这个发生 是虚幻的，不是真的。所以般若经上佛常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决定不可以执着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不执着就没有障碍。啊，所以一切对立都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啊，我们执着相有，才显示出性空；执着一个性空，才显示出相有。如果不执着相有，哪来的性空呢？啊，性空相有，这个宇宙这是森罗万象。怎么回事？法而如是，性现实变呢，自自然然是这个样子。你不能分别，不但不能分别，在森罗万象当中啊，你最好不要起心，不要动念。你跟森罗万象离世融合成一体啊，这是什么？清净法身佛，这个才是究竟圆满啊！啊，又叫做常寂光净土啊！啊，常寂光在哪？就在现前了。啊，我们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啊，把这个常寂光扭曲了，啊，变成我们眼前这种境界啊，扭曲了啊，去掉妄想分别执着，真相就现前了啊，那个成为一真法界啊。这些离世啊，我们从佛经里面得到的教诲，得到的资讯，我们能信能解啊，能把这些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得自在了啊，一切烦恼忧虑牵挂也都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啊，放下分别执着，我们现前生活就得大自在啊，而且怎么呢？心定了，妄念没有了，妄念没有了，生智慧呀！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智慧呀！啊，愿得智慧，真明了啊！啊，不但知道现前，知道过去未来，不但知道此方啊他方世界，也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这就是真智慧，这就是事实真相。此人与佛为真切，依着这个教训修行的人啊，这个人呢才是真知真见啊，跟诸佛如来的真见没有两样。清凉大师幕后这个注解幕后有一句啊，解释见真法身啊，若此之求啊，见真法身啊，怎么个求法呢？ 于一切法都无所求。啊，这是前面讲的无意啊，设方求法情无意啊。啊，无意就是于一切法都无所求。啊，那有没有求呢？有没有求呢？有求，不是为自己，就是无求。对自己来讲是无求。啊，对为服务一切众生有求。啊，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清楚。啊，不是无求，什么都不求了，什么都不求，你什么也不能办。啊，你自己也生死不能了，你自己功德也不能成就。啊，一切为众生啊，没有一桩事情为自己，这样啊，你就能见真法身。啊，什么是真法身呢？变法界、虚空界就是自己的真法身。啊，我们在讲习以前讲过啊，虚空法界了，是自心相心现的，刹土众生，尤其是十法界、六道、三途吧。是法身的啊，跟自己是一体，无二无别。六道里面三善道，善心所变现出来的；三恶道是恶心所变现出来的。有没有呢？没有。如梦幻泡影啊！啊，虽然是梦幻泡影，你不能说没这个事。啊，虽然是假的，它有这个事。那你又必须要清楚，要明了。这个事情你要是不觉，啊，你要是迷，就等于说做梦啊，梦是假的，不是真的。可是你不觉悟的话，你就不会醒过来。不醒过来是那个噩梦啊，不好受啊。啊，你的噩梦不间断呐，天天在做啊。啊，三善道是好梦啊，三恶道是噩梦啊。总而言之，都是梦啊，你没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梦中境界就没有了。所以说，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无大千就六道没有了。啊，这个我们要晓得。晓得之后，你真的晓得了，你眼前的生活，对人、对事、对物，你就不会计较了。啊，也能过相似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和我们做不到接近。那就是说呢，不执着了。啊，这个不执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无量界来熏习的习气，现在想一下把它转过来，谈何容易啊！啊，虽不能转过来，决定要转，这叫功夫啊！啊，怎么修法呢？先从分别执着下手，分别执着越来越淡薄， 啊，以前
很认真，
现在呢马虎一些了，那不那么认真了。啊，到哪一天呢？完全放下了，那就恭喜你了。六道没有了，啊，六道轮回没有了，啊，慧还没开，啊，无明还没破，你在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都是正觉之人，阿罗汉是正觉。啊，佛法里面所说的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可以翻，没有翻。啊，为什么不翻呢？尊重不翻。何以说尊重不翻呢？佛法修学目标就是这个。这一句话的时候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确实可以翻的，啊，阿罗汉就是正觉，菩萨正等正觉，佛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得了啊。断见思烦恼是功，你有这个功，你就有德，德什么？得正觉，啊，正觉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啊，那么再破一品无明，这一分化身，啊，破一品无明。就是把那个妄想也放下少分呢，这是功。啊，这是什么呢？这是菩萨。你是化身菩萨了，啊，正得化身的菩萨了。如果把四十一品无明断尽，这是功啊！啊，得时无上正等正觉啊，你得到了啊！记住，特别是初学，那个功好不容易修啊。啊，经常讲了，你发脾气，火烧功德林，那功没有了。佛只是举一个例子，啊，贪心起来了，功一样没有了。贪是水呀，尘秽一生，火烧掉了。贪心一起的时候，水把它淹掉了。啊，贪是水呀，啊，愚痴一生起来的时候呢，风吹掉了。愚痴是风啊，啊，贪嗔痴那个果就是三灾呀，啊，水灾、火灾、风灾，啊，水火风贪嗔痴感应来的，啊，火能烧功德，水也能淹功德，风也能把功德吹毁。啊，不平也不行呐，不平是地震，一样把功德毁掉。所以你要晓得，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六种烦恼都能把你的功德毁掉，所以你修行很不容易成就。原因在此地，这个事情。十方诸佛来都没有法子帮助你啊。 佛帮助你开导你劝你修行，但是你自己会把它毁掉。修行正果之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你自己才修那么一点点，一下毁全毁掉了。无量劫到今天你有没有功德？什么功德也没有。这是跟你讲实话。那么生生世世修了到今天是变成什么福德？善根福德。你还有善根福德，功德没有。善根福德了，是你来生后世遇到佛法能信能解的根源，这阿赖耶识的种的佛种子。你要想成就，那就是一生当中你要懂得修功德就是你要懂得修行那我们这个念佛是修功念佛要有功夫你念的没有功夫，什么叫没有功夫呢？这个贪嗔痴慢疑坏习气天天还起来，没功夫念佛要怎样才有功夫呢？念到贪嗔痴慢疑恶见都不起了没断，只是这一句佛号能压住。这祖师大德常常跟我们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净土中的觉就是这一句佛号贪嗔痴那个念头才一动，阿弥陀佛第一念烦恼动了，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把你的烦恼摆平了念头一起马上就阿弥陀佛，这是功夫功夫没成呢，功夫成了怎么样呢？我不念它也不起来。功夫成了，那就是功夫成片了。念跟不念呢，烦恼都扶住了。这个天台家讲观行位也，我们净土宗讲的是功夫成片，有功夫了，功夫成片了。真的把烦恼扶住了，念也好不念也好，烦恼都不起作用了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都不起来了那这个条件就稳稳当当生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可以学智者大师的圆悟品功夫好的生死自在想走就走想住就住一点妨碍都没有多住几年不碍事今天走明天走行所以生死自在这就叫了生死出三界，不但出三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出十法界往上面去的品位实在是不容易，在理论上讲没有问题，就如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但是凡圣同居处，永明延寿大师说得好， 万修万人取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修啊？肯修的人决定往生啊，凡是念佛念一辈子去不了的，怎么样呢？没修，天天念佛不是修，一面念佛烦恼一样起现行，没修啊。古大德说得好，寒破喉咙也枉然啊，是讲念佛人啊，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口念弥陀心散乱，印光大师在文钞里说，劝人念佛不用念珠啊，念珠拿在手上啊，可以掐着念珠念阿弥陀佛，别计数啊，不要阿弥陀佛拨一个珠，阿弥陀佛又拨一个珠啊。为什么呢？分心，你的心念不专一，功夫就不容易得力啊。啊，那拿着念珠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念佛了。祖师念佛的经验呢，啊，大众里面在一块共修啊，为恶事啊，你比如说这一段啊，要念一百声佛号啊，像三十七念里面讲的念一百声佛号啊，就是一百零八声，那个为恶事他要拿珠子来计数啊，一串这功德圆满了啊，他的气就跳下去了啊，他不是念佛，他是照顾大众啊，大众不要分心呐、啊，不要去计数，不要去理会啊，啊，由维诺做指挥，听他指挥，他计数啊，他干的是学己为人呐、啊，啊，自己夹杂这个计数啊，但是大众的利益。这个要知道啊！你看看，恰念珠技术都分心啊。那现在有人念佛啊，还有什么技术，还有什么画笔画，你不更分心吗？净土三经五经里面教我们持名念佛，没教我们技术。那祖师大德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于那个妄念特重的人啊，教他一个方法，那是什么呢？那是控制妄念啊，用计数，不用念珠，心里面计啊，教你什么精神意志集中啊，你稍微散乱呢，你就说错了。这个记的方法就是从一到十啊，十句啊，再念下去呢，再从一到十，佛号念得清清楚楚，心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用这个摄心的、啊、这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到你心清净了 妄想杂念少了，心平定下去了，就不要用这个了，不要再记了。啊，一心念下去好了。所以那是阶段的，那不是目的啊。那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且是有期限的，期限并不长啊。啊，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念佛最初的目标就是功夫成名，要把目标定在这里，进程目标，这个目标达到了啊！如果我们还有寿命，不要急着往生啊！为什么呢？你要记住，这是佛说的，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功夫得力的人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生凡圣同居土，从凡圣同居土要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很长的时间啊。如果在我们这个时间，要从你已经得功夫成片了，你功夫成片再提升到四意心不乱，办得到啊。一到四意心不乱，你往生就是方便有余土啊。啊，所以真修比那里快啊。啊，你要问为什么？这边环境不好，非常恶劣。恶劣的环境当中，你都能修成。真功夫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障缘，功夫反而慢。这个地方有障缘啊，障缘所叫大风大浪啊，大风浪上你要往上升，升得很快，你往上堕也堕得很快，大起大落。西方世界没有大起大落，永远是平平静静的啊，他只有进他不退啊，但是他不能大起，这个地方可以大起啊，但是你要是不善用心就大落啊。对于不善用心的人的时候，到极乐世界保险啊；对于善用心的人说，在此地我要大升啊，我不要大落。啊，这一桩事情也是事实啊。究竟我们自己应该是早一天到极乐世界，还是多住几年啊，在这边呢加功用恨，那完全靠自己，你自己要有把握啊。啊，这个把握就是说真放下了，啊，我常常讲十六个字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行，你在这个地方会大起，不会大落。如果这个放不下呢，那你的麻烦就大了。放下是要真放下，心底里头丝毫都不沾染啊。你在这个世间修行只有上升呢，不会有堕落啊。那没有这个把握，就像盈科法师一样，宋朝时候人啊，这个人也算是老实啊。啊，他跟阿弥陀佛讲啊， 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这个世间的诱惑啊，外面境界有诱惑，他烦恼就起现行了啊，所以他虽然还有十年寿命啊，他不要了啊，跟着阿弥陀走了，这也是聪明的做法啊，经不起诱惑，那我就走。你能在一切诱惑里面如如不动，行，这个地方修行好地方啊！净土的念佛的功夫也要不断向上提升。藕益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信愿之有啊。怎么叫信愿之有无呢？那我们现在信不信呢？有没有愿呢？没有啊。怎么叫做没有呢？你这个世间放不下，你就没有啊。信愿要有是怎么样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有了，你的心里头只有净土，只有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确实放下了啊，真的是随缘度日了。随缘度日有什么好？没有也好啊，好的好，不好的也好，随缘度日了啊，心里头没有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了啊，可以真正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就你计较我不计较了，我不计较我能随顺你的计较，为什么呢？不生烦恼嘛啊，我不计较了得自在了，我不随顺你的时候，你不生烦恼吗？啊，菩萨怎么会叫别人生烦恼呢？啊，所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不会，一定随顺。啊，随顺的本钱就是没有分别，没执着。有分别，有执着，不肯随顺。啊，他什么？你随我可以，我不会随你呀。啊，所以菩萨，真正菩萨能恒顺众生。啊，不能恒顺众生的功夫不够啊。啊，甚至可以说没有功夫啊。有功夫哪能不随顺的道理？啊，有功夫，简单的说就能转境界，没有功夫的人被境界转，这一定道理啊。能转境界自在嘛，这个楞严会上佛说嘛，若能转无则通如来，你就晓得如来能转无啊，你也能转的时候，你跟如来就差不多了嘛。啊，转无就是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了，啊，能随缘了，啊，什么都好。啊，对自己本身来讲，没有好恶了。啊，对于一些众生来讲，众生有业、有缘、有果，你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他造的这个业， 遇到这个缘，他当然受着果报。菩萨看到也随缘了，那造的这个业缘不成熟，果报也没现前，菩萨可以劝他缘离恶缘，你就不受恶果。他要能接受好啊，啊，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是他业障现前，所以接受好，不接受也好，啊，菩萨总是无动于衷啊，啊，菩萨教诲众生能接受，菩萨欢喜，啊，欢喜并没有动心，啊，菩萨教诲众生不接受，菩萨惋惜。惋惜并没有悲哀，啊，这个是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呢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要懂得，要学习，啊，学会了，有大利益了。啊，在先前得大自在啊，所以说这个人与佛了才是真见啊，这个真见真知真见啊，大乘教里头也有用正正知真见啊，跟这个地方用的真见意思相同啊，真比正还要深一层啊。那我们多聊这个有没有学到？我今天十方求法，为什么十方求法现在水平不一样啊，在过去大臣一定要开悟之后才许十方求法，现在在这个时代没有了，哪有开悟的人啊，所以早年我们在台中，李老师就把这个水平降低了。啊，降到什么程度呢？你有能力辨别真妄。啊，这个境界现前，你晓得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能够辨别邪正，能够辨别是非，能够辨别善恶。行啊，只要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参学。最低的水平啊，啊，不像华严经啊，华严经要求的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啊，那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啊大乘佛法里头要求的，宗门一定是大彻大悟，教下一定是大开圆解，进宗一定是得一心不乱啊，没有这种功夫没有资格参学啊。换一句话说，老老实实跟着老师，老师带路，你不会迷失啊，离开老师怕你迷失啊！啊，外面的岔路很多啊，你要是没有能力辨别的话，肯定走上歧途。歧途所谓是不归路啊，回不了家，到不了目的地。 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老师管你，老师照顾你，就是帮助你自己有能力认识路。啊，你就可以出师了。古人叫出师，现在叫毕业。啊，没这个能力，老师不会让你走。啊，也就是你毕不了业。啊，我们看古大德，有耕历的，跟老师一两年，哎，他就出去上学了。有的跟对一点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离开老师出去上学。不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现在师道没有了，自己要懂得自求多福啊！啊，你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一门深入。李老师在那个时候把印光大师介绍给我，要我跟印光大师学习啊。印光大师在哪里呢？文超就是啊，每一天读诵文超，研究文超，依教奉行，跟定这一个老师，那就是说其他的书都不能看了，你只看这一部书啊。啊，那要照是五年学界怎么样呢？你用五年的时间就学这一部啊，学印光大师文超。正篇、续篇、三篇就行了啊！现在全集其他的可以不必看了，你只看这三篇，都是他老人家自己写的啊！你认真好好的学习，学五年啊，五年。你可以设方求法，没问题了。为什么呢？你肯定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正妄，你有能力了啊！这个时候你参学，增长你的厚德值啊！五年读一部书啊，跟一个人学啊，这就是师承啊。这个是古时候叫师叔弟子啊。虽然跟老师没有见过面，我确确实实死心塌地跟你一个人学。啊，我是真正是你的好学生啊，在一个老师会下成就戒定慧三学啊，打开文超，就像老师在我面前，我对他恭敬，我对文超这本书恭敬啊，读他的书就是听话 他的教诲记在心上，没有解错，依教奉行。啊，那你要问我，啊，要我跟你介绍，我也给你介绍印光大师。别的东西好啊，都一样好啊，都非常好啊，为什么单独介绍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文朝对你契机，对你确实有很大的利益啊，别人东西是比较上困难啊，文朝纯呐、啊，真的是纯净纯善，因果分明啊，有大利益在啊。现在时间到了。